绍兴二年，被任命为观文殿学士、湖广宣抚使兼潭州知州。当时，京湖、江、湘一带，流亡百姓和溃败士兵聚集为盗贼，多得数不清，多得有数万人。李纲将他们全部平定。他上书说，京湖是国家的上游地区，地域数千里，诸葛亮称之为用武之地。如今朝廷保有东南，控制西北，加上鼎州、李州、岳州、鄂州以及荆南一带，都应当驻扎重兵，以靠他们形成有利形势，使四川的命令能够通达，湘、汉的声援可以接应，这样才有恢复中原的希望。建议还没来得及施行，谏官徐府、刘斐就弹劾李纲，他被罢免为提举西京重福公。绍兴四年冬天，金人和伪齐来进攻，李纲准备了防御三策，说伪齐全军南下，境内必然空虚，如果出其不意，闪电般快速出击，直捣颍昌，逼近京畿，他们必定震惊恐惧，回师救援，我军追击必胜无疑，这是上策。如果皇上驻扎在江边，号召上游的兵力顺流而下，以助声势，金鼓旌旗，千里相望，那么敌人即使众多也不敢南渡，然后以重兵进驻要害之地，设骑兵拦截袭击，断绝他们的粮道，等他们逃跑时再慢慢商议进攻讨伐，这是中策。万一借亲征之名行避敌之计，使军队溃散，控制防守失守，敌人得以乘机深入，州县望风崩溃，那么祸患就不可估量了。往年金人专事侵略，又正值暑天，势必撤军，朝廷因而能够回去安定聚集。现在伪齐引导他们前来，势必不会空手回去，必定图谋割据，奸民溃兵跟从归附他们，声势嚣张，如果退避就没有善后的办法。从前苻坚率百万大军侵犯晋，而谢安以偏师打败了他，如果朝廷处置得当，将士效命，怎么知道北敌不会向我们投降，就看一时机会如何应对罢了。希望把我的奏章交给二三位大臣详细商议。诏书说，李纲所陈述的是今日的急务，交给三省枢密院施行。当时韩世忠多次在怀，楚之间打败金人，有旨督促刘光世、张俊统兵渡河，皇帝车驾进发到江上慰劳军队。绍兴五年，皇帝下诏询问攻战、守备、措置、随怀的方法，李纲上奏说，希望陛下不要因为敌人退去就高兴，而要为仇敌未报而愤慨，不要因为东南可以安居，而要为中原未收复、赤县神州陷于敌国而羞耻，不要因为诸将屡次获胜就庆贺，而要以为政不修、士气不振而强敌还能偷偷逃跑而担忧，那么中兴的日期就可以指日而待了。议论的人有的说，敌骑已经退去，应当马上用兵大举进攻，我私下认为不对，生存基础还不稳固，却想轻率作战以求侥幸，这不是制胜的办法。汉高祖先保住关中，所以能向东与项籍争雄，光武帝先保住河内，所以能降服赤眉、铜马等部，唐肃宗先保住灵武，所以能打败安史而收复两京。如今朝廷以东南为根本，将士长期暴露在外，财政调度繁多，民力征收困苦，如果不大力修整守备，认真整顿，先做好巩固自己的计划，怎么能万全而制敌？议论的人又说，敌人既然退去，应当暂且保住一隅，以求眼前的安定，我又认为不对。秦军三次攻打晋国，以报抚姚之战，诸葛亮辅佐蜀汉，连年出兵以图谋中原，不这样就不足以立国。汉高祖在汉中对萧何说，我也想想东晋。光武帝打败伪萧，平定陇地后又望蜀地，这都是以天下为尺度，不这样不足以统一天下，平定祸乱，何况祖宗的疆土，怎么能坐视沦陷不图谋收复？今年不争，明年不战，使敌势更加嚣张，而我们纠集的精锐兵马日益损耗，怎么对付敌人？我认为应当在防守巩固、军政整顿之后再商议进攻讨伐才是得计，这两点是守备攻战的先后次序。至于守备的要点，应当料理淮南、荆襄作为东南的屏障。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东，是因为强兵重镇都在淮南、荆襄一带，所以以魏武帝的雄才、苻坚、石勒的众多兵力、宇文、拓跋的强盛， 最终不能窥伺江南。后唐李氏有淮南，就能定都金陵。后来淮南被周世宗夺取，于是衰弱。近年来，大将拥重兵在江南，官吏守空城在江北，虽有天险而无战舰水军的建制，所以敌人得以侵扰窥伺。如今应当在淮东、淮西以及荆襄设置三大帅，屯驻重兵以面对敌人，分别派遣偏师进守之郡，加上战舰水军上运下接，自行防守，敌骑虽多不敢轻易侵犯，这样藩篱的形势就强盛了，有无穷的好处。有了守备，然后商议攻占的利益，分别责成各路成立趁便收复京畿以及故都，以必为的决心去做，而不失机会，就能以弱为强，在一场胜利中取得威权，平定祸乱，逆臣可诛，强敌可灭。攻占的好处没有比这更大的。至于皇帝居住的地方，必须选择行胜之地作为驻跸之所，然后才能制服中外，以图事业。建康从古以来号称帝王之宅，江山雄壮，地势宽博，六朝相继建都于此。我以前从天下形势来说，认为关中为上，如今从东南形势来说，应当以建康为便。如今栾舆没有回到旧都，不如暂且在建康临时驻跸，希望诏令守臣修治城池，修建宫阙，设立官府，建造营垒，使粗具规模，以待巡视。因为有城池，然后人心不恐惧；有官府，然后政事可修；有营垒，然后士卒可用，这是措置应当优先的。至于西北的百姓，都是陛下的子民，承受祖宗深远的涵养，他们的心没有一天忘记宋朝，只是被强敌控制，陷于涂炭，而不能自行归附。天威震动，必定有劫纳来归，愿为内应的人，应当给他们土地田亩，赐予爵位赏赐，忧家安抚，允许他们自兴，使陷溺的百姓知道有所依靠，无不感悦，更加坚定拥戴宋朝之心，这是隋怀应当优先的。我私下观察，陛下有聪明睿智的资质，有英武敢为的志向，然而自登基至今九年，国土没有开辟，反而日益缩小，事情没有建立，反而日益败坏，将领骄横而难以驾驭，士卒懒惰而未加训练，国用匮乏而无盈余的积蓄，民力困苦而无休息的日期，使陛下虽然忧情至极，而忠心的成效渺茫无闻，这是群臣误了陛下的缘故。陛下看近年来所用的大臣，慷慨敢于以天下重任自任的有几人？平时无事，小廉取景，似乎可以无过，忽然有变乱，则惊慌失措，不过是抽身而退，把天下的忧危之重交给陛下罢了。有这样的臣子，不知对国家有什么补益，而陛下又为什么要用他们？用人如同用医生，必须先知道他的术业可以治病，才能让他下药而要求成功。现在不想查他的术业而姑且试用，那么即使每天换一个医生，对病也无补，只是加重病情罢了。大概近年来闲暇时认为何意是得计，而认为治兵是失策；仓促时认为退避是爱军，而认为进兵是误国。上下苟且偷安，不为长久之计。国运艰难，国势日益衰弱，原因就在这里。如今上天开启圣心，醒悟以前何意退避的失误，亲临大敌，天威所到之处，使北军数十万之众震惊恐惧，不敢南渡，偷偷撤兵，连夜逃跑。那么何意与治兵，退避与禁欲，其效果大致可见了。然而敌兵虽退，没有受到大的惩罚，怎么知道他们秋高马肥时不再来侵扰我边境，使我疲于奔命呢？我日夜为陛下思考善后的策略，只有自古以来创业忠心的君主，必定亲自冒着箭石行军阵而不躲避。所以汉高祖得到天下后，攻打韩王信、陈豨、秦部，没有不亲自出行的。光武从即位到平定公孙述，13年间没有一年不亲征。本朝太祖、太宗平定维扬、平定泽、陆、攻下河东，都亲自驾驭战车。真宗也有澶渊之行，使天下安定。这就是所谓的开始忧情而最终安逸快乐。至于退避的策略，可以暂时使用而不能常用，可易而不可再，退一步就失一步，退一尺就失一尺。过去从南都退到维扬，就失了关陕、河北、河东；从维扬退到江，这 就失了京东西，万一敌其南侵，又将要退避，不知道哪里去才好。航海之策，皇帝冒着风涛不测的险，这又是不可中的罪不可。只因在国家闲暇之时，修明正行，整治军队，选将帅，修车马，备器械，囤积粮草，积累金帛，敌人来就抵御，等待时机奋起，以光复祖宗的大业，这是最上策。我希望陛下从今以后不要再做退避之计，可以吗？我又观察古时候敌国善邻，则有和亲仇敌之邦，很少再派使者，难道不是因为嫌隙已深，终究没有讲和修睦之礼吗？东晋渡江，石勒派使者到晋，元帝命令烧掉他的礼物而拒绝他的使者，他派使者来尚且拒绝，这怎么可以去？借道于建伟之国，自取其辱，无补于事，只伤国体。今人挑衅之深，知道我们必定报复，他们的意图是什么？而我们却卑辞厚礼，屈体以求和，他们不推诚以见信，是肯定的。弃币礼物，所费不资，使车往来，空耗士气，而又要求我们做一些不可能的事，限制我们做不敢做的谋划，这样合意终究不成，而只是白白的这样骚扰。不只是这样，对我们自治自强之计，动辄相妨碍，实在有害。今人二十多年用此策破契丹，困中国，而人们终究没有觉悟，辨别是非利害是人心所同，难道真的不悟吗？只是姑且用此侥幸，万一竟不知对我们的危害很大，这就是古人所说的怎有侥幸而不丧失人之国的呢？我希望从今以后不要再派合意的使者，可以吗？这两个主张确定后，选择应当做的事，一切以至诚去做。等我们的正式修明，仓廪充实，府库充盈，器用完备，士气振作，力量可以有作为，再商议大局，那么即使兵未交战，而胜负之事已经决定了。我又听说朝廷是根本，藩方是枝叶，根本坚固则枝叶繁盛，朝廷是腹心，将士是爪牙，腹心强壮则爪牙奋起。如今原有强敌，竟有伪臣，国家所依靠作为屏障的是藩方，所凭借进行攻讨的是将士，但根本复兴则在朝廷。只有陛下端正内心，以端正朝廷百官，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，那么是非分明，赏罚得当，自然藩方协力，将士效命，即使强敌也不足畏，逆臣也不足忧，这只是在陛下方寸之间罢了。我冒死条列六件事：一是信任辅弼，二是公正选拔人才，三是变革世风，四是爱惜时间，五是务必尽人事，六是敬畏天威。什么是信任辅弼？兴衰拨乱之主，必须有同心同德的臣子一起作为，如元首股肱之于一身，父子兄弟之于一家，才能协济。如今陛下从众人中选拔而信任任用，于是能抵御大敌，可谓得人了。然而我希望陛下以诚相待，不要有猜忌，长期任用以择求成功，不要让小人得以离间，那么君臣之美就会流传无穷了。什么叫公选人才？治理天下必须依靠人才，而开创基业，中心国家的君主需要的人才尤其多。
为什么呢？
继承先业，遵守成法的君主，遵循旧的典章制度，得到中等才能的人也足以共同治理。至于艰难危急的时刻，如果没有卓越杰出的人才，就不容易成功。因此大有作为的君主必定有罕见的人才来辅佐参与，以成就大业。然而自古以来，怀抱非凡才能的人大多被小人嫉妒，有的被重伤为昏庸不明，有的被指为结党营私，有的被诬陷犯下大恶，有的被挑剔细小过失。而以道义侍奉君主的人，行不通就停止，难以自我举荐，耻于自我辩白，即使遭受重大诽谤严厉谴责，也安于义理命运，不再自我辩解。如果不是极其英明的君主深入了解人的真假，怎么能辨别他们的无辜呢？陛下登基以来任用的人很多，世间公认的正人君子往往被闲置在无用之地，而陛下日夜思念，侧息以待，发出缺乏人才的感叹，何不多加留意而考察呢？什么叫变革世风？用兵与世风似乎不相干，实际上互为表里。世风醇厚，议论就端正，是非就分明，朝廷赏罚与功过相当，人心就信服，考察本朝家幼， 治平以前就可以知道。几十年来，奔进钻营的风气日益盛行，议论徇私，邪说利口，足以迷惑君主的听闻。元佑年间的老臣持守正道，如司马光等人，都是国家的栋梁，但众小人嫉妒他们，只为奸党，颠倒黑白，政事大坏，逐渐导致靖康之变，这不是偶然的。我私下观察，近年来世风尤其浅薄，随着时势的好恶，博取世间的资本，喧嚣附和成风，这难道是朝廷的福祉吗？大抵朝廷设置耳目及献纳论司的官职，本来就允许他们根据传闻议论，但至于重大事件，必须何时候再发言。如果所言不实，就是诬陷他人之罪，包庇谗言邪恶，得以重伤善良，这都不是修明政治的做法。什么叫爱惜时间？开创基业，中心国家，就像建造大厦、厅堂、内室，深奥的次序、规模可以一天之内确定，但聚集工匠、准备材料，却需要日积月累才能完成。陛下登基，到现在已经9年了，疆土未收复，僭越叛逆未诛灭，仇敌未报复，中心大业之所以停滞，确实是因为起初没有规划规模，后来又没有积累的缘故。边境事务稍有安定的时候，朝廷所推行的不过是部书期会之类不切实际的细碎事务，至于攻讨防守的策略，国家的大计都未曾留意。天下没有不可做的事，也没有不可做事的时机，只是失去时机，小事就会日益变大，容易的事就会日益变难。什么叫物尽人事？天道和人道其实是一致的，人的所作所为就是天意所在，人事在前面尽力，天理在后面响应，这是自然的征兆。因此开创基业，中心国家的君主只是尽力做好自己的事，把成功归于上天。现在未曾尽力人事，敌人来了就先自行退却屈服，却想归功于天，这可以吗？我希望陛下下诏给两三位大臣同心协力，尽人事以听天命，那么恢复疆土，消灭敌人，迎回两宫，必定会有那一天。什么叫敬畏天威？上天对于君王就像父母对于孩子，爱到极点，所以警戒也到达极点。因此君主对于上天的警戒必须恐惧，修身反省，以表达敬畏的诚意。近年来火星运行失常，太白星白天出现地震水灾，或者九阴不雨，或者九雨不晴，或者暑天而寒冷，正月初一又出现日食，这些都是天意眷顾保佑陛下，反复叮咛以发出告诫，希望陛下推展至诚的心意，端正正事来回应，就能变灾祸为吉祥了。这六项都关系到中心大业，是陛下应当优先处理的事务。如今朝廷人才不缺，将士足够使用，才用有余，足以作为中心的资本。陛下年富力强，想要大有作为，有什么不可为的呢？关键在于改变过去的做法，果断施行罢了。过去唐太宗说魏征敢于直言，魏征谢道，是陛下引导我让我进言，不然我怎敢触犯逆鳞呢？现在我没有魏征那样的敢言，但竭尽所能也是思虑到极点了，希望陛下宽恕我的愚直，而采纳我的全权忠心。奏书呈上后，皇上赐诏褒奖，任命他为江西安抚制治大使兼知洪州，有旨意先到杭再奏事后再赴任。绍兴6年，李纲到达，在内殿被召见。朝廷正锐意大举北伐，李纲上殿辞行，说当今用兵有4师，措施有5种不当，应当预先准备的有3件事，应当妥善善后的有2件事。当时宋军与金人伪齐在淮水、泗水相持了半年，李纲上奏两军相持，不出骑兵不足以取胜，希望迅速派遣骁将从淮南与岳飞形成犄角之势，夹击敌人，大功可成。不久宋军多次获胜，刘光世、张俊、杨仪忠在淮水、淝水之上大败伪齐军队。皇帝车驾出发巡幸健康，李纲上奏请求增修战守器具，修筑沿淮河的城垒，并说希望陛下不要因为去年冬天突然胜利而自满懈怠，不要因为目前粗略安定而自安，凡是可以导致中心之治的没有不去做，凡是可以损害中心之业的没有不除去，关键是要修明正事，信赏必罚，明确是非，辨别邪正，招揽人才，鼓舞士气，爱惜民力，顺应引导民心为先。这几项都完备了， 那么将帅和睦，士兵乐于作战，用兵怎么会不胜利呢？淮西利琼率全军叛变归附刘裕，李纲指陈朝廷有处置失当的、深可痛惜的，以及应当借鉴过去失误以图未来的共15件事上奏。张俊引咎辞去相位，言官引用汉武帝诛杀王辉的事来比拟。李纲上奏说，我私下看到张俊被罢相，言官引用汉武帝诛杀王辉的事来比拟，我恐怕智谋之事闭口不谈兵事，忠义之事扼腕而无法发泄愤慨，将士离心而不听命令，周俊望风而降，没有坚固城池，陛下将和谁一起立国呢？张俊处置失当，确实有罪，但他区区殉国之心又值得怜悯之处，希望稍微宽恕，以责成他后续成效。当时皇帝车驾将巡幸平江，李纲认为平江离健康不远，白白有退避的名声，不应轻易行动。又详细上奏说，我听说自古以来用兵成就大业的，必须先稳固人心，鼓舞士气，占据地利而不肯先退，尽人事而不肯先屈服。因此楚汉在荥阳、成皋之间相持，汉高祖虽然屡败，不退尺寸之地。后来分割鸿沟，项羽引兵东去，最终有垓下的败亡。曹操与袁绍在官渡交战，曹操虽然兵弱粮乏，荀彧阻止他退避。后来焚烧了袁绍的辎重，袁绍引兵归去，于是丧失河北。由此看来，今天的事情怎么能因为一个叛将的缘故望风窃敌，就急忙自行退却屈服？如果真的采取这个计谋，皇帝车驾回返之后，人心动摇，没有坚定意志，士气消沉沮丧，没有斗志，我退敌进，让敌其难度，得一役就守一役，得一周就守一周，得一路就守一路，乱臣贼子，狡猾官吏奸诈百姓，从而依附他们，虎踞吃章，即使想如前日那样调转车驾，再在荆棘瓦砾中建立朝廷，也不可能了。假使敌其冲撞，不得已而权宜躲避，还有说法。如今边境没有紧急警报，兵将没有失利的情况，朝廷正可以惩戒往事，修整军政，审明号令，明确赏罚，更加致力于固守，却急忙这样纷扰，放弃先前功劳，挑起后患，自屈祸败，难道不是太可惜了吗？绍兴八年，王伦出使北方返回，李纲听说后上书说，我私下看到朝廷派遣王伦出使金国，奉迎先帝子宫，如今王伦回来，与金使一同前来，却以诏谕江南为名，不写国号而说江南，不说通问而说诏谕，这是什么礼数？请让我试着为陛下说明。金人毁坏宗庙，逼迫二圣，而陛下应天顺人，光复旧业，从我们看他们是仇敌，从他们看我们是心腹之患，哪里还有可以讲和的道理？然而朝廷派遣使者通问，使臣落意于道路，卑辞厚礼，毫不吝惜，是因为二圣在他们境内为亲人而委屈自己，不得已这样做，还有说法。到去年春天，两宫噩耗传来，派遣使者迎奉子宫，匆忙去又匆忙回，最初没有得到要领。如今王伦的使命最初以迎奉子宫为止，而金使前来却以诏谕江南为名，寻名择实，已经乖戾，那么他们欺骗朝廷，制造后患的做法，不必追问就可以知道。我在远方，虽然不足以知道其中的曲折，但以我的愚见揣测，金人用这个名目派遣使者，他们的要求大概有五项，必定要降下诏书，想要陛下躯体降礼来听受，这是第一。必定有赦文，想要朝廷宣布，颁行郡县，这是第二。必定要立下约束，想要陛下奉藩称臣，秉受他们的号令，这是第三。必定要求每年的贿赂扩大数目，使我方作困，这是第四。必定要求割地，以长江为界，淮南、荆襄、四川全部想要得到，这是第五。这五项朝廷听从其中一项，那么大事就完了。金人诡诈多变，不可预测，贪婪没有止境，纵使听从他们的诏令奉藩称臣，他们的野心还不会停止。必定继而有号令，或者让您亲自迎奉子宫，或者让您单车入朝觐见，或者让您更换将相，或者改革政事，或者搜刮租赋，或者削夺疆土。听从则没有尽头，一旦不听从则前功尽弃，反而成为兵端。认为可以权宜一时，听从他们的要求， 可以没有后悔的，不是愚蠢就是欺骗。假使国家势力单弱，确实不足以自己振作，不得已而这样做尚且不可，何况疆土之广还有半个天下，臣民之心仍待宋不忘，与有识之士谋划，还足以有所作为，怎么能忘掉祖宗的大业，百姓的期望，不加考虑，不加图谋，就自行屈服，期望延续早晚的性命呢？我希望陛下特别留意，暂且不要轻易答应，深召群臣，讲明利害，可以长久的策略，选择好的听从。奏书呈上，虽然与众论不合，皇上不以为忤逆，说大臣应当如此。绍兴九年被任命为知潭州金湖南路安抚大使，李纲详细上奏极力推辞，说我迂阔疏漏，没有保全身家的办法，动辄招致繁衍，如今从江西罢职不久，又蒙洗刷过错，委以率权。过去汉文帝听说季布贤能，召见他，后来又被罢归。季布说，陛下因一人的赞誉召见我，因一人的毁谤驱逐我，我恐怕天下人由此窥测陛下的深浅，至于我微末的进退，何足挂齿。然而数年之间，屡次奋发，屡次跌跤，上累陛下知人善任的英明，实在有关于国体。皇上下诏，因为李纲屡次上奏，不想过分违逆他的意愿，于是允准了他的请求。次年去世，享年58岁。讣告传来，皇上哀悼，派遣使者赠赐财物，抚问家属，供给丧葬费用，追赠少师，封赠其亲族10人官职。李纲负天下之众望，以自身备用或背弃关系社稷生民的安危，虽然有时不被任用，任用也不长久，但他的忠诚义气凛然震动远近。每次宋朝使者到燕山，必定问李纲、赵鼎是否安好，他被远人如此敬畏佩服。李纲著有《易传》那篇10卷，外篇12卷，《论语详说》10卷，文章、歌诗、奏100余卷，还有《靖康传信录》《奉迎录》《谏言时政记》《谏言进退志》《谏言志赵表札集》《宣府金广记》《志志江右录》。论说以李纲的贤能，假使能在靖康、建炎年间竭尽全力，没有人阻挠他，二帝何至于北行，而宋朝岂至于南渡偏安呢？任用君子则安定，任用小人则危险，这是不义的道理。人之常情，没有不喜欢安定而厌恶危险的。然而李纲居相位仅70天，他的计谋多次不被采纳，唯独对黄潜善、汪伯彦、秦桧的话信任而任用，常常像怕来不及一样。为什么高宗的见解与常人如此不同呢？李纲虽然屡次被贬斥，忠诚丝毫不减，不因被任用与否而改变言说沉默，就像婴儿依恋母亲，被怒斥责骂仍哭喊着拉住母亲衣襟跟随。哎，忠心功业不振，君子固然归之于天命，但像李纲的心，难道能说不是诸葛孔明的用心吗？